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耶稣差遣七十人。
当时耶稣选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之前到他不久就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包括撒玛利亚的城市。临别的时候，他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耽误时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
我们到了市场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欢迎我们呢？
市场快要散了，好多做买卖的已经回家了。哎，还有，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子。
哎呀，我的肚子也饿了，夫子叫我们别带钱跟行李的。
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
对不起啊，请问两位是外乡人是不是啊？
哎，是
是的，是的。
今天是我们初次到贵地，
欢迎欢迎。我们这儿啊是个小地方。
哪里哪里，多谢啊，多谢。
请问两位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拿撒勒人耶稣差遣我们到贵地来，告诉诸位天国已经近了。
哦，拿撒勒人耶稣，哦，久闻他的大名，只是还没有看过他的面呢。
过不久啊，耶稣就会亲身到贵地来的。我们是来准备让众人的心来接受他的。
我曾经听说啊，不久以前有个撒玛利亚村庄不让耶稣在那儿过夜。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非常没有礼貌的。可是你们说他仍然要到我们这儿来？
是啊，夫子爱每个人，即使那些对他怀有恶意的也不例外。他不但爱圣人，也爱罪人
啊。我曾听他说过，我来本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
你是知道的，耶稣恨恶的是罪恶，并不恨恶罪人。
哦，听起来倒蛮有道理，嘿，做起来就困难喽。
只有借着耶稣的帮助才能够做得到。
请问你们两位找到过夜的地方没有啊？
还没有呢，
还没有。
欢迎两位啊到舍下来，你们愿意待多久都可以。
似乎太麻烦了。
不，别客气。我有个女儿，她的腿啊有点不方便，她一定愿意把她的床让给你们，她可以睡在别的地方。来来来，跟我来啊。 到了，到了啊！请进，请进。
愿这一家平安。
爸，您回来了。
这位啊，就是我向诸位提起的小女，快叫伯伯。
两位伯伯好。
好好好。
小朋友，你几岁啊？
我已经9岁了。
妈妈在哪儿啊？
妈在厨房里煮饭呢。
去告诉你妈啊，今天晚上啊有两个客人。
哦，好，爸爸。
哎，你女儿的腿的毛病有多久了？
在她2岁半的时候啊，右腿就麻痹了。
好漂亮的小姑娘。想不到他支着拐杖行动倒蛮快的。
是啊，可是有很多别的孩子能做的事情啊，他就没有办法。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发过牢骚哦，而且还帮助他妈妈做好多家事哦。
小朋友，来来来，坐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你。
耶稣？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哎。
哦，上帝差遣耶稣到世上来，只是我们怎样过好生活，怎么样爱别人，怎么样不犯罪，这样呢，他就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
哦，那他是不是像弥赛亚来到世上那样的人呢？
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受膏者。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跟残废的人呢。
嗯，不错，我们看见他行了好些神迹，
洁净了大麻风，甚至啊使死人复活。
你们不是说他就要到这儿来吗？可能啊，在他来的时候，会咬我的女儿啊。
爸，我盼望他来，我盼望他来 啊。
我想你们不必等耶稣来，他曾经告诉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名医治病人的。
对，只要你们相信，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小朋友，
嗯，
你信不信耶稣能够医你的病？你呢，先生？
我。
你信不信耶稣能够使你的千金复原？
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那么，我对你说，小姑娘，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走路，恢复健康。
我的腿，看，你们看我的腿，我的腿复原了耶！爸，我痊愈了，我能走了耶！
我的孩子复原了，我的孩子复原了！
谢谢两位伯伯，谢谢两位伯伯。
好好，别感谢我们，
应当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感
谢
主。
从今以后，我不需要拐杖了，我要跑到厨房去，告诉妈妈。
到了指定日子以后，70个人回来热心地向耶稣报告，借着他的能力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事。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是的，那是真的，大麻风也洁净了。
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然而不要因鬼顺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禄在天上欢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道是活泼的。在圣经希伯来书4章12节这样的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的确，圣经用真理来解开我们的虚假，用基督的爱来显明我们的自私，用他完全的赦免显出我们的狭义，用他圣洁的谦卑叫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因此，一个真正学习圣经的人，不是为使自己觉得不错，乃是使自己觉得软弱、惭愧，甚至残破不堪。人来教会不是为显露隐藏罪恶，乃是在真理的光中被解破显露，我们听到之后就知道自己离神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并且非改正不可。所以一个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绝不是罪人的巢窝，更不是恶人的乐园的。圣经使我们归正我们的错误，归正的意思是使弯曲的能够变为正直。人从世俗归向真神之后，尚有许多盈余的邪恶。所以以弗所书四章说，你们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旧人，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意心，要弃绝谎言，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圣经这些的教导，就将我们原来世俗的观念改变为属灵属天的观念的，借着属天的观念活出属天的生命。如今那些被归正的基督徒，就愿意抛弃不合真理的见解，推辞不合神旨意的邀请，拒绝没有永生价值的事情。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心意里面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多么的美好呢？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 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其实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捧，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 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与世人有所分别的地方之一，是他们主动积极地传福音。这福音能救人的灵魂，因为这福音是上帝赐下来的。基督徒传福音不怕碰钉子被别人拒绝，其原因之一是有主耶稣在旁边帮助他们。下面我们来听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真实故事。孙弟兄，我们这个礼拜生活在一起，也一起工作来传福音，这在我人生当中是非常珍贵的五天。为什么珍贵？是因为我感觉到说，我们两位是真的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带到餐馆里面去， 因为您过去的背景在餐馆30年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就记得主耶稣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万民，给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欣赏，他们敬畏，他们喜爱耶稣，所以他们要做耶稣的门徒。那这是传福音了。然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说，凡是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这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的话，哇，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幸福，对不对？心里很平安。所以我很想借着这一次的访问，我们就谈谈过去5天甚至更早，为什么您会来到田纳西州。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几天有哪一些事情，或者是借着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想法，或者是主让一件事情发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请您先开始好不好？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你问他，他都知道主是不管到哪里同我在一起的，主在我心里面的。像我们这次去了几个餐馆，去同他们传福音，去了解他们有什么工作上面、餐馆营业上面、他们的家庭上面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是我基督徒的出发点，很多事情我会讲，我会分析。对我来讲，我只有3个月的 baby 啊，我根本不可能去好像有这些水准去同他们去分析他们的困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会同他们分享出来的。我尽职业同他们讲，你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怎么信心呢？因为他们都是信佛教的了，你是同他们讲你们是传佛音成基督徒的话，很多他们都会同你不会很激进，因为生意忙的店，他们认为我们在做生意赚钱，你们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今天也把香烧观音、烧关公，认为他们来保佑他们。但是我这次来，我认为是主要把我的一切的经历，那些餐馆里面的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的话，就会对你各方面的想法不同了。但是我同他们分享这个餐馆这个情形，我就同他们讲了，就是讲这个店要慢慢守，你要有信心，有爱心。什么爱心呢？对客人要有爱心。这个客人进来了，你想是进来2个人3个人，你想我现在我不能再炒多的菜给他吃，因为我根本不赚钱。但是如果还是好好的招呼他的话，这个客人好像就赚他2块钱，如果他下次再来的话，从下次的上面他也可以赚多一点钱。你不要认为这个客人你服侍他，他没有给你小费啊怎么样。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那个脸臭臭的话，这样的话你又失去了一个客人了，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那么我同他们讲，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基金主的话，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帮助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英文程度也不是很高了，因为求关公求观世音这种烧香，他不能同你讲话嘛，对不对啊？那你基督徒的话同他分享嘛。所以我们知道看了这个家店的情形指向，我们去了几次了，所以他们现在把我们当了好像是真的是像朋友兄弟一样了。而且是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讲，都好像闷在心里面一样的。但是我们去了一次以后呢，就是好像同他们聊天啊，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好像就把这个心里面的苦闷啊，这些压力啊讲一点出来了。我们也是有主的关怀啊，同我们在一起，就我们讲的那些话是他们都很容易接受，是不是？还有那个一家 我们去见了三次面，还聊了三次。他现在要准备全家要去，是上教会里面去学学圣经的那个道理啊。所以我就同他们开玩笑嘛，对吧？你是烧香拜观音，拜那个菩萨，我们这个主比他更快啊，我们马上就来了。
这几天真的深深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我想我讲一点，也请孙弟兄想一想。我认识您的话，大概才一个月以前，然后很快的就谈很多心里的话，然后我马上就知道您的背景，在餐馆工作。所以那时候，好像主就给了我一个念头，说这位弟兄，你要把他请到田纳西州来跟这里的餐馆人碰面，我就有这么一个念头。那我就顺着这个主给的念头，后来我就邀请您到田纳西来。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几天访问餐馆的时候，哦，两三家餐馆都告诉我们说，现在生意太难做了，他们生意不好，他们心里害怕，怕要关门怎么办？他们需要帮助，对不对？像你刚才讲的，哦，说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坚持到底，虽然生意不好，坚持到底。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神安排的。
因为我们同他们都讲了，我们来，因为我们人是天上的神制造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这个难处，我们要来同你们分析这个情形。再转过来讲，就是主叫我们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是基督徒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想，你看我们花这样多的时间，我们并不要什么嘛，是不是？你要请我们吃饭，我们不要，我给我杯冰水好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们要赚钱，是不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嘛，因为我们希望你要有爱心，要有耐心，不要放弃，这样你那个改变你的悲观的，就想啊，我怎么会造成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在很多那个讲话上面呢，都讲主真的同在一样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到很有意思？如果现在这几家我们最近这几天哈去的餐馆，如果家家大赚钱，他们不会听的。
可能不会听的，他们想他们已经赚到钱了，他说你们不要来捣蛋，对，我们还有客人要招呼。
对，他们不会希望我们来的，神安排了时间。所以我听到您讲这些话哈，你想想看，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他爱他们。现在他看到田纳西州这几家餐馆生意不好，老板、员工的心情都不好，可能他们回家也不快乐，给孩子没有带来什么。那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就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你是3个月以前你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所以这个就是神安排的，神也会原谅他们，也会免除他们的罪了。不是讲啊，你现在生意不好的，你要去求主来改变你的命运，还怎么样了，把生意做好，是不是？我同他们讲的时候，还是心里面一种同他们感觉有讲，因为你们接近主了以后，你不会做一个金钱的奴隶了，是主意是要你们有吃饭、有住家、有衣服穿。但是呢，只要你信了主了以后，你会真正的知足常乐的，你会考虑到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的温暖，你不会整天想到钱钱钱钱钱，你是想到那时候，我看一个星他们会一个星期开6天，星期天全家上教堂，星期一到星期五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在工作，他们就认为今后一切都会主会安排他们的。而且他们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整天对客人好好的，客人也会介绍，因为你知道了，在美国的中国菜都差不多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客人都喜欢进去看到，好像回家一样的感觉的话。
还有很奇妙的就是，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但是我们的家相距好几百英里啊。开车也要开8个小时，结果我们怎么能够见面认识呢？所以主就安排了一个圣经营啊，一个福音营， 把你带到那边去，把我带到那边去。
我们在那边碰面，做奇妙的事情，这是真的是主同我们同在的。而且你都是十几年、二十年的传道人，是不是？我这个是这三个月的 baby， 而且我们的这个知识水准都是差了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同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我也好像没有想怎么样一点一点讲出来。我认为好像对我来讲三个月是不是？但是我想，因为神照顾了我，他看了我，我想他是要用我。他一直在等了三十几年，到这个时候他想，你因为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有一天反省的话，悔改的话，你就是很坚定的心在里面的。
说实在，孙女，您很谦虚，您觉得你好像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你知道最近这几天我坐在你的旁边，我看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实在，你讲出来的话，我去学校学二十年，我也学不来那些话。因为您过去三十多年在餐馆，你从一个最低微的一个员工，在厨房里面的或者是服务生，你一路做到老板。但是现在在美国的中餐馆的老板也好，做厨房的、做服务生的人很多。可是你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你把这个你的生活工作的经历跟主的这个恩典、主的话语糅合在一起，所以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我都讲不出来，而且他们真的在等待，心里面要听的就是你告诉他们。所以这真的是主的同在跟主的怜悯他们。我另外还有什么感觉呢？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不懂怎么跟他们讲话，所以我心里有害怕了，我害怕去那里会被他们泼一盆冷水回来。那你又是我的客人，对不对？我把你从七八个小时之外把你请到这里来，我也很不希望你也是碰一鼻子灰啊回去。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请求您安排想要听的人，真的在寻求已经在找你的人，请你把那些人带来。哎，结果我们去的最多的那家餐馆，
他们全家三个大人一个小孩，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准备去教会了，而且是他们自动的讲了，他们要学圣经，而且很主动的问你们的教会在哪里，地址怎么走法。
所以我有一天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在找你的人，他真的是想要听的人，请你让他自己从嘴巴里面讲说，请你明天再回来好不好。所以那天那个老板娘就说，你明天再回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讲一些基本的。
一般新人认为就整天会讲，主同我们同在，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表现了以后，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主同我们同在，这是对我们两人来讲更增加我们对主的信任，全心全意的信任，因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这个主的同在讲这几个字的时候，让人联想到说，哦，可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什么什么在我的旁边，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灵在我的旁边。当然这个也是有的，可是我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跟主同在。就是说主他答应说要跟我们同在，事实上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主耶稣他在讲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同在。在这句话之前，他讲了三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导你们的，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换句话就是传福音了。如果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主说你是我的门徒，你要去传福音，其实这一句话我听了几十年了呀，我没有去做主讲的一句话，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觉得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是，我有没有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去做出来。当我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是我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主的同在的第一步，
这要去做出来。你去做的时候，主的话就出来了。 那么你再把这个做出来，对这个非基督徒的话，这个就是主同你同在。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真的会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比方说像把那个小兄弟带来，把我们需要听到的那个鼓励，他就借着餐馆的老板告诉我们。比方说像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几家餐馆他们现在生意不好，他们都想要寻求帮助，然后主就把你带来。这些事情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对。但是当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主知道你有传福音的心，他就把我们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主他同在帮助我们做，这个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希望您从今天晚上开始向上帝祈祷，求主赐给您传福音的勇气与爱心，求主赐给您一位传福音的搭档伙伴。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上帝的圣经，把福音讲得既清楚又完整，能够救您的灵魂不死，赐您永生。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生命之光”收就可以了。
焦虑、痛苦。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说说焦虑还有痛苦。我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报道，当中有提到现今慢性疼痛患者的人数。这个报道真的惊人，不论是手术失败、脊柱侧弯、运动伤害，或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不论如何，疼痛实在痛苦，它不时无情地打击着人，继而引起焦虑。就像我长期活在慢性疼痛里，亲身经历到我们的对手魔鬼兴高采烈地用着我们焦虑的心情来剥夺我们原有的喜乐及满足，分散我们原本完全信靠神的注意力。焦虑常常成为魔鬼对付基督徒最有力的工具。我知道每一天，真正的每一天，我必须要解除焦虑的思虑，让耶稣来对付他们。这些思虑好像是：天哪，当我今晚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痛得更厉害而睡不着？或是，如果我的丈夫 Ken 出事，没法继续照顾我了，那我要怎么办？而魔鬼，这焦虑背后的明面人，投下这个最大的未爆弹：未来怎么办？如果我的疼痛更加剧了，我要如何把这些思绪交给神？于是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告诉自己，当我成为基督精兵的一员，我发誓对前面的十字架忠诚。是的，这是一个誓言。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这也意味着追随。是的，发誓跟随，并且背上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仍然必须面对有一天，我也会像我的许多高位截瘫的朋友们一般，被肺炎所击败。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就算那样，神会救赎我，他会亲自领我进入天堂的荣耀里。我也发觉焦虑及恐惧在十字架面前失去了他们对我的攻击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如果、这个时刻以及为什么而感到好奇。我们应该背起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制的十字架，信靠他，因为他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永远不会给我们一个我们扛不住，就算是只多出一公克的十字架。没有任何经过他指尖的痛苦是可以伤害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定睛在神，锁定目标，丝毫不移动。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魔鬼就把所有他带来对付我们的焦虑及恐惧一并夹着尾巴一溜烟地带走了。当我们把思绪放在救主身上，他必定赐下他的平安，我们人所不能了解的出乎意料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您。您知道吗？这些是我个人亲身的体验，但是我必须承认，这并不是我们许多人目前所跟随以及做到的。无论您今天是患有残疾，婚姻不幸福，或是年长体衰，患了无法医治的重病，那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今天的分享会对您带来帮助。在1982年，琼尼之友广播节目开播以来，我实在无法想象40年来，我仍旧未能够分享像今天这样的内容，带给您属灵的鼓励。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2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